第三师团受到阻击后，混乱地沿着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涌去，企图从来时的渡河点渡河。但是磨盘洲对岸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强行渡河时毙伤和溺水死者达数百人。第十八联队护送着师团部从磨盘洲下游渡河，刚把军旗安置在一间民房里，院子里就落下了迫击炮弹，瞬间就把守卫军旗的士兵上半身炸飞了。而当时丰岛房太郎师团长就在隔壁。第三师团在磨盘洲渡河不成，下午回头企图向位于离市的第六师团靠近，移动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队第四、第七十九军的追捕，损失甚重。五日半夜，第三师团大部终于退到了浏阳河北岸，与第六师团会合了。
在京井地区的日军第四十师团接到了向春华山前进，以掩护第三、第六师团撤退的命令。在与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军苦战数天后，第四十师团几近弹尽粮绝，勉强移动中各部队都处在不知所措中。因为伤员和辎重队不能跟随行动，于是与多数伤员一同被留下的归川联队笼罩着悲惨的气氛。特别是师团没有可以补给的军需品，留下的弹药只有当初的20%，步枪子弹每人不过10至15发，手榴弹每一分队只有1至2枚。为了支撑第四十师团作战，第十一军试图给他们一些补给，然而最后空投下来的竟然只有10发山炮弹。
六日，蒋介石再次督促第九战区部队全力合围日军。七日，晴空万里，日军第十一军调来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追击中的中国军队进行持续轰炸。晴朗的天气使日军飞行员将地面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于是阿南维基接到了空中侦察报告，在第三、第六师团两侧以及前后，大批中国军队正在急速靠近，特别是第六师团将要通过的正前方立桥附近的隘路已被中国军队占领。这一报告令第十一军的参谋们认为各兵团在近期内摆脱敌人是困难的。
八日，日军第三师团撤退到福林铺南侧，与福林铺北侧的第九混成旅团对在该地阻截的中国军队第58军实施夹击。中国守军的阵地被突破，第三师团向新市方向退去。日军第四十师团从罗家冲向庞家坊方向撤退的时候，遭到中国军队第78军和第37军的截击，损失严重。在第六师团的撤退方向上，中国军队第37军已经追到立桥附近，并且开始侧击。前面有中国军队第20军和第58军挡路，第4军和第26军已经追至麻林市。日军第六师团再次陷入重围。日军的一个支队企图从新市方向接应第六师团，遭到中国军队第99军的阻击。第六师团又折向东面的杨家湾方向寻找突围的机会，但中国军队第26军正向杨家湾截击而来。日军第六师团原定的撤退路线已经全被打乱，师团长神田正种不断地收到军司令部要求他改变路线的命令，空中的飞行员也不断地报告中国军队合围他的位置。在寻找突围方向的过程中，第六师团被分成了3个相互隔离的部分。
夜光弹像流星般纷飞，同时还夹杂着冲锋的喊杀声。日军第六联队 由于负责护送单家队而境况悲惨。担任前卫的第十三联队也已陷入包围。在接近麻林市的时候，联队长有成敏大佐发现无路可走了，只能跑到路边的山上与包围而来的中国军队展开搏斗。中国官兵连续不断，成群蜂拥而至，日军的炮手、机枪手相继战死，战场上充斥着喊杀声，到处展开了手榴弹战。不久，第十三联队的子弹和手榴弹消耗殆尽，只能用刺刀来维持局面。尤成敏命令各大队突围，日军立即陷入了混乱中，被中国军队切割成碎片，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到处受到追杀。跟随尤成敏联队长突围的是军旗小队、士官候补小队、通信和工兵小队以及驮着行李的驮马队。当这支突围队伍行进到一个名叫梅叟桥的村庄时，部队正好暴露在毫无遮蔽的水田小路上，于是成为中国军队的火力网中心，士兵接连被击毙。中国军队已经迫近距日军40至50米处，喊杀声四起，手榴弹如雨，驮马部队像被捅了马蜂窝似的骚乱起来，通信班已经做好了烧掉文件的准备。混乱中，尤成敏拼死向北跑，跑到福林铺附近找到师团部时，身边的官兵所剩无几。
第六师团的师团部也陷入危机，尽管负责保护师团部的直属步兵第23联队第二大队拼死抵抗，但是依旧挡不住中国军队潮水般的攻击。中国官兵冲到了指挥所周围，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在四周爆炸。第六师团司令部全体指挥军官和通信队的士兵都进入了战斗配置。躲在民房里的神田正种心神不宁，敌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甚至以为指挥所坚固的土墙也会倒塌。
此时南下接应撤退部队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抵达朱颖山下，旅团长池上贤吉决心攻克朱颖山，把被包围的第六师团营救出来。为此，他临时组成了一支由山崎茂大尉指挥的突击部队，携带手枪、战刀和轻机枪，于九日凌晨偷袭了朱颖山上的中国守军第58军新编第十师的指挥所。朱颖山制高点的丢失，使得杨汉玉的第20军形势严峻。日军第三师团为了解救第六师团，一支3000人的部队已经闯到了第20军的阵地前，而山崎大队在朱颖山上居高临下，三面受敌的第20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杨涵宇当机立断，决定军直属的骑兵连、特务连、工兵连加上第134师一部向山崎大队发动进攻，把朱颖山夺回来。天亮了，双方在山上混战，山崎大队渐渐不支。10时左右，我弹药用尽，在到处的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自觉的手枪声，山崎大队长负伤，满身是血。在派出一名军曹突围而出去向旅团报告情况后，山崎大队长再度遭到迫击炮的轰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神田正种得知第三师团奉命派部队前来解救他的时候非常的愤怒。第六师团长的自尊心很强，对于派兵救援感到不快，情绪激愤，当即向军司令部报告称，因已脱离险境，救援已无必要，感谢好意。但是第11军司令官阿能维基认为，正是因为第六师团的胆怯及谨小慎微， 不敢大胆地配合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夹击当面的中国军队，才导致山崎大队的覆灭。深陷重围的神田正种的这番报告，完全是不顾官兵死活的个人失控行为。
十日，中国军队第73、第4、第26军继续对第6师团围追堵截。第6师团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在大批战机的掩护下，艰难地退向麻风嘴方向。11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3师团陆续冲出中国军队的合围，继续向北撤退。第40师团也从春华山东侧北撤，中国军队第99军和第37军在麻石山、麻风嘴等地努力拦截，但是日军相互掩护，边打边撤。第3师团第18联队在新市附近遭到围攻，第1大队大队长森胁长士少佐被打死，担任全军后卫的有成联队处于弹尽粮绝、不眠不休、继续进行殊死战斗的情况中。
12日，日军大部队退到汨罗江以北地区，中国军队依然没有放弃追击。第78军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追击。13日，赶到已基本冲出重围的第6师团开始收容溃兵，但负责收容的平冈联队第6中队却在麻石山中迷了路，四周到处都是中国军队的堵截。平原中队长在队伍的最尾部指导战士撤离，终于中弹身亡。
15日，中国军队一面在汨罗江以南寻歼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的日军阵地发动攻击。
16日，日军大部退至新墙河北岸的原阵地，中国军队的追击停止，双方基本上又回到了战前的对峙态势。
阿南维基的第11军战斗指挥所撤回了汉口。18日，第11军在汉口设立灵堂，追悼死者。
第3次长沙会战结束。日方战后的发布是，日方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108人，负伤4412人，其中军官241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28621具，被俘1965人。
中方战后的发布是，日军死亡33941人，其中连队长4人，大队长5人，中队长6人，其他校尉官3人，负伤23003人，俘虏139人，其中中队长1人，中国军队阵亡军官279人，士兵11120人，负伤军官783人，士兵15323人，失踪军官26人，士兵2125人。
可以肯定地说，日方公布的伤亡数字大大打了折扣。此次作战，日军一反不遗弃尸体的规定，在战场上遗留了大量尸体，战后由中国官兵加以掩埋。即使从日本战史的叙述上计算，日军实际伤亡数字也大于其公布的数字。仅以第三师团第18联队为例，该联队最后幸存官兵不足500人，由此可见日军伤亡之惊人。
中方公布的日军伤亡数字，由于依据是薛岳报来的数字，显然也有夸大的成分。日军总参战人数不过10万左右，如果按照薛岳的报告，日军伤亡共计近6万之多，那岂不是日军第11军的主力师团已经被歼灭的所剩无几？
无论如何，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对侵华日军的一次严重打击，是中国抗战军队的一次空前的胜利。这既是薛岳部署的天鲁所致，也是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基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所致。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理由和目的都很勉强，补给准备严重不足。我军在兵力上与上次长沙作战比较，步兵方面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敌我的战斗力量。特别是在日军抵达汨罗江畔后，阿南惟基擅自下令攻占长沙，情报以及兵战都没有充分准备，部队是完全跳入了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
毫无疑问，薛岳的天鲁战法可圈可点，中国第九战区作战指导正确，广泛发动抗日民众，彻底破坏了战场道路，运用层层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手段，成功地把日军拖入了合围圈内。而防守长沙城的第十军死守不退，坚决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尽管伤亡巨大，但是确保了天鲁战法的顺利实施。毋庸讳言的是，此战还是暴露了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以及武器装备落后等弱点。尽管薛岳严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十天，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十五天，可是无论官兵如何拼死作战，在日军的强势火力和进攻面前，也就能守两三天而已。另外，中国军队在合围和追击阶段再次暴露出固有的顽疾，协同不力，行动迟缓，指挥官控制要点的意识和彻底围歼敌人的决心不够，这些都影响了此次会战最终的歼敌效果。
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之际，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战胜之时。1月2日，日军第十四军攻占了美军防御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1日，日军第二十五军攻占了英军防御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第十六军攻占了荷兰军队防御的东印度群岛婆罗洲。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可谓一枝独秀，不仅严重挫伤了日军的士气，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也给予惨败中的盟军一定的鼓舞。
继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却见光辉夺目。伦敦《每日电讯报》这样报道了中国军队在长沙的作战。
《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称，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电祝贺，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都说长沙之战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长沙会战期间，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反法西斯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的抗战牵制着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对太平洋战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12月31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提议建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 蒋介石表示同意。
1942年1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正式宣告成立。但是，同盟国的战略重点依旧是欧洲，而不是亚洲，更不是中国。蒋介石担任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只是个空头职务，因为当时的越南和泰国都已经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盟军部队。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还要自己坚持下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石良红、